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25号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国会众议院新成立嘅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三5月24号批准两份报告，建议就北京对维吾尔人同埋其他少数民族嘅待遇进行反击，并寻求遏阻中国与台湾发生冲突。该委员会希望其中一啲建议能够喺今年成为法律。共和党领导嘅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通过口头表决批准呢两份报告，呢个系该委员会成立以嚟嘅首次。共和党人喺一月份掌控众议院时组建咗该委员会，聚焦相关政策，并说服美国人应该关心与中国嘅竞争。呢一个跨党派委员会并唔起草立法，而系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喺党派分歧严重嘅美国国会，对北京采取强硬政策系少有嘅两党共识之一。华盛顿表示，中国正喺度对新疆地区嘅维吾尔人同埋其他少数民族持续实施种族灭绝。有关维吾尔人嘅报告嘅建议包括对被认为参与种族灭绝嘅中国科技公司实施制裁，并加强对禁止进口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制造嘅商品嘅现行法律嘅执行。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话：，让我哋发出一个跨党派信息，即国会将反对种族灭绝。这个是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
捷克众议院议长马克塔佩卡洛娃阿达莫娃率团访问华盛顿，星期三5月24号同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会面，谈及俄罗斯与中国的威胁。阿达莫娃说，俄罗斯就好像龙卷风，世界已经看到暴风肆虐的下场，并且对此提高警觉。至于中国，则是似气候变迁难以知悉，却影响更为深远。捷克位处欧洲，但是对于中国的警惕正成为政坛共识。捷克总统帕维尔日前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上表示，从长远来看，中国比俄罗斯更加危险。他说，中国寻求的不是与平等伙伴的平等合作，而是全球主导。中国有战略内心，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地观察中国的所作所为。据报道，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国务院分管中国政策的高官华志强即将卸任该项专职。华志强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副助理国务卿，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已经两年，是拜登政府中扮演支持与中国互动的角色。去年12月，美国国务院成立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又称中国组，旨在管理美中竞争。该机构由国务卿布林肯主持设立，华志强担任负责人，带领这个部门加强对华政策。据讲，华志强在星期三的员工会议上宣布了他计划卸任相关专职的消息。一位消息人士说，华志强虽然计划卸任这个职务，但打算留下在国务院。据彭博社星期三5月24号报道，美国延后交付台湾军购的 F-16V 新型战机的原因，不单只是因为新冠疫情影响生产链，而且因为负责组装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出现技术问题，遭遇复杂的开发挑战。对此，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四5月25号表示，战机的操控软件虽然需要调整，但所有的 F-16 仍然会依原定计划在2026年全部到位。美国在2019年批准向台湾出售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价值80亿美元的 F-16 战机，此交易将使到台湾的 F-16 数量达到200多架，成为亚洲最大机队，增强它在面对中国加强威胁时的防御能力。邱国正在本月较早时候表示，由于供应链问题，台湾向美国购买的66架先进的新型 F-16V 战机交机出现延误。星期四，他进一步说明F-16 第70批次战机与早前批次的 F-16 内容有较大的差别，本身操控软件需要调整，目前正与美国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的任期将会在9月底届满，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5月24号将会提名非洲裔空军上将布朗接掌军方位阶最高的职位。白宫通过声明表示，总统将会在玫瑰园举行的仪式上提名现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布朗接替米利。布朗预计成为已故陆军上将柯林巴威尔之后第二位非洲裔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今年61岁的布朗是职业飞行员，驾驶 F-16 战机有3000多个钟头的飞行时间，其中130个钟头是在作战状态下进行。布朗曾经指挥过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两个战斗机联队，以及隶属美军中央司令部和美军印太司令部的空军部队。布朗指挥太平洋空军期间，领导美国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的空中战略。中国当时迅速将南中国海岛屿军事化，并向关岛附近派出军炸机测试打击范围。在面对中国步步进逼的挑战时，网络战、太空、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等领域特别受到美军的重视。
美国出身的歌手蒂娜特纳 Tina Turner 在星期三5月24号去世，享年83岁。他离开了贫穷的农业社区和一段虐待的关系，成为有史以来最顶尖的歌手之一。他的代理人说，他在患病多年后在瑞士苏黎世附近屈斯纳克特的屋企中安详离世。特纳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50年代摇滚乐的早期，后来音乐电视剧《风魔》一时，在他的排行榜榜首单曲《与爱何干》，特纳在这首歌里面将爱情称为二手情感的音乐视频中，他顶住一头爆炸式的金发，穿着牛仔衫、迷你裙和高踭鞋走过纽约市的街道，将1980年代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凭借他对音乐实验和朴实的民谣品味，特纳完美地融入了1980年代的流行乐坛。当时的听众很喜欢电子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㗎。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的活动人士考虑世卫组织总干事当面提问，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前国防高级官员呼吁台湾比乌克兰更重要，并且希望扩阔对台军售的网络。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解雇涉嫌被指歧视的空中服务员，有评论指香港人存在优越感，港府漠视心疼矛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涉嫌歧视来自中国大陆乘客的事件持续发酵，有网民在大陆的社交媒体投诉国泰之后，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国泰航空公司的行政总裁在5月24号相继公开道歉，国泰又决定解雇3名涉及事件的空中服务员。 咁中共官媒《人民日報》就表示有需要對國泰重權整頓。咁有評論認為兩地人民存在差異，香港人存在對大陸人嘅優越感，加之近年嚟香港人對中國大陸不滿加深，咁國泰事件喺呢種背景之下發生。咁但係港府只係睇表面，拒絕正視問題嘅根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一名旅客5月21日在中国大陆社交网站小红书发文说，他当日持国泰航空大湾区赠票搭乘国泰 CX987 航班由成都飞往香港，座位在后排靠近机舱服务员休息和备餐处。该名旅客说，上机后听到机舱服务员不断用英文和广东话抱怨和歧视乘客，事主又上传录音为证，录音中听到有空服员用英文和同事开玩笑，他说若果你不能够用英文讲出无尖，就不能够获得他。有年长乘客在起飞之后无奈抱住小朋友想去厕所，空服员用广东话广播提醒乘客返回座位，之后用广东话向同事埋怨他们不懂听人话。国泰航空经过调查后解雇三名被投诉的空中服务员。行政总裁林绍波5月24日在广州出席一个活动之后，以普通话就事件第四度致歉。
我仅代表国泰航空再次向
林
绍
波
话，
佢仅代表国泰航空再次向受影响嘅乘客同埋社会各界表示诚挚嘅歉意。对于个别员工严重违反公司嘅规章制度以至道德准则行为，国泰航空将会秉持零容忍嘅态度，类似嘅情况绝不容许再次发生。林绍波承认，事件对国泰品牌在中国大陆有不好的影响，会领导小组检讨培训，未来会在大湾区招聘机组人员提供更好服务。出席同一活动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就说，事件伤害了香港和中国大陆同胞的感情，破坏香港一贯的尊重、有礼共融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些恶劣言行发生在香港的航班上，他感到痛愤和失望，已经向林绍波提出事件破坏香港形象，类似情况不容再发生。事件在中国大陆引起高度关注，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公众号《合客岛》5月23日发文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强调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大陆支持，中国大陆游客是香港服务业的衣食父母之一，大陆的发展亦早已超出一些井底之蛙的眼界，认为国泰应该重权整顿，建章立制，从根本上刹停歪风。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向美国之音说，港人在中西文化交汇、自由法治的环境下成长，和中国大陆人士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等存在差异。无可否认，港人面对大陆人的确在知识上存有优越感，加上近年来个别大陆人在海外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令到部分港人反感。刘梦熊说，更为关键的是历史因素。2019年港府计划修订逃犯条例，试图打破一国两制的防火墙，掀起反送中示威浪潮。与此同时，中国官媒的宣传加深了大陆人对港人的误解。他说，面对一国两制变形走样，相当一部分港人对大陆人的确抱有复杂的情绪，国泰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你讲歧视又得，讲睇唔惯又得，讲有不满亦都得，香港贸易啊、航运、房地产指数、人心的指数纷纷向下。香港市民对香港嗰个一国两制的前景里面，而家根本就是有一种失落感。香港人佢哋觉得香港之所以咁向下沉沦，就是由北京单方面将个基本法阉割晒，所以佢哋咪将啲气咧又发泄到去嗰个内地同胞嘅身上啦。
国泰航空成为港府同大陆官媒众矢之的，国泰高层更声称不容类似事件再发生， 刘梦红则认为咁样做只能够治标，不能治本。
佢冇联系，尤其系呢几年香港社会嘅演变，包括咗港区国安法啦，咩所谓完善香港选举办法呢系列嘅嘢，令到香港市民同内地之间嘅嗰个隔阂啊增大咗。港府嗰个阿李家超之类讲国体呢样嘢，佢哋唔识得学我咁样去谂下呢香港市民同内地同胞嗰个隔阂啊，点样形成嘅咧？
刘梦红话：，除非港府正视社会上存在嘅深层次矛盾，否则难保类似国泰被指歧视大陆人嘅事件会继续发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香港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志峰相信，事件触动咗港府嘅神经，只会越闹越大，甚至系变得政治化。
一个客户服务，一个员工嘅态度嘅问题嚟嘅，同一种嘅态度其实可以适用系喺唔同嘅旅客身上，唔一定系大陆人、中国人。咁但系正正因为发生喺中国人身上，咁就触动咗港共政权嗰个政治神经，佢觉得一定要做啲嘢，去表示自己系几咁爱国、几咁忠心、几咁对国家血浓于水。咁所以做一啲好夸张嘅举动出嚟，我觉得系向北京献媚嘅，系取悦北京嘅。
许志峰话：，无论涉事嘅系唔系港人都好，行为嘅背后系唔系涉及歧视，部分港人不满中共政权系不争嘅事实。
普遍香港人唔係淨係對內地人民，即係中國人，係對整體中國嘅不滿，那個程度係非常之高。呢件小事件只係反映到，即係整體香港人對政權嗰個仇視。過往我香港人對北京政權係有意見嘅，咁但係嗰個程度係起起伏伏。咁但係去2019年嗰個反送中事件開始就，我覺得係歷史新高，直到而家都冇跌過落嚟咯。
身在美國嘅時評人黃劍對美國之音話。人民日报显然对大陆网民被指歧视十分在意，
收拾一下香港人骄傲的心嘛。香港人还有一些优越感的，因为
黄剑话相信中国大陆当局系想收拾一下香港人骄傲嘅心，香港人仍然系有一啲优越感噶，因为毕竟见过世面，工作比较优胜，能力比较强，得到嘅训练亦都系国际水平噶。呢啲優越感對於中國大陸嘅呢啲權貴嚟講，當然係好唔舒服。理論上，香港人係佢哋嘅臣民，而佢哋就係征服者。有聲稱係涉事空中服務員，5月23日喺中國大陸社交網發文，指責舉報嘅人偷偷錄音，並且借此投訴嘅做法係無恥。又透露，被網民錄低對話嘅空中服務員本身並唔係香港人。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5月24日向会员发信，对国泰空服员需要面对众多不实指控同埋网上传言感到痛心，并提出根据机舱服务指引，若果空中服务员喺未经同意下被乘客拍摄以及录像，可以向乘客提出删除有关内容，对不守规嘅乘客采取零容忍态度。会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确保员工处理相关事件时得到全面支持。工会期望国泰资方支持员工保护自己，但是遗憾得到令人感到失落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 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近日在德国境内出现中国警察活动的事件，有可能会导致欧中关系出现紧张并且下跌。我们亦会报道台湾活动人士考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当面提及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前国防高级官员说台湾比乌克兰更加重要，并且认为需要扩大对台的军援路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一年来消耗大量美国国防资源的乌克兰战争激化了台湾为应对中国入侵作好战争准备的困难和紧迫性。除了直接的军售之外，美国近期还正在探索通过外国的军事融资、美台联合生产武器、提前在台湾储备弹药等多重的路径去武装台湾。有国防专家认为，美国国防部长近期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去调取库存并非长久之计。拜登政府极需要将台湾放在军售的首要位置，加速交付重要的武器，并且扩大对台军售的范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少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19号访问英国的时候强调，对外军售应该将台湾摆在优先位置，如差反舰导弹在2027年才能够交付给台湾，令人无法接受。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科尔比和曾经担任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国安事务顾问博林18号亦都在华盛顿邮报发文呼吁，帮助台湾是抗中对于美国应该是优先于援助乌克兰，欧洲盟友应该是担起威胁俄罗斯的责任。他们认为乌克兰和台湾都是需要很多相同的武器，美国库存中武器是有限，而国防工业基础薄弱。不幸的是，由於對烏克蘭的援助，美國的庫存已經耗盡，因此台灣將會被迫更加依賴緩慢的外國軍售進程。上述的文章提出三點的建議，包括美方應該加快向台灣提供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陸軍戰術導彈系統、導引多管火箭系統，以及是無人機等打擊能力，以及是國家先進地是對空導彈系統、爱国者防空导弹、鱼叉、刺针以及标枪飞弹等防御武器。拜登政府应该使用包括总统提取权，并且将台湾在国际军售的优先顺序调整至乌克兰以及中东等地之前，并且加大对台湾的安全援助。同时美国行政与立法机构还应该联手提高军工生产能力，优先充实太平洋区域军备。而最后，美国政府必须要认真看待台湾防御的紧迫以及是严重性，包括经费、情报资产、政治资本的投入都有待提升。5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表示，拜登政府在新一个财政年度预算当中为太平洋威胁倡议的经费大幅提高 40%， 达到新高纪录的91亿美元。奥斯汀还宣布，美国很快地将通过去年国会授权的总统提取权为台湾提供重大的额外安全援助。美国上届国会去年12月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时候，批准使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价值是每年可以达到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该个授权将会允许总统在紧迫情况之下 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从美国现有的库存提取物资。美国已经按此方式为乌克兰提供了30多次的军援。该个法案仲授权国务院2023-2027年期间通过所谓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每年向台湾提供最多$20亿的军援。不过同月稍后的时候，上届的国会通过的拨款法案要求对台军援必须要以贷款的形式提供，台湾需要在12年内偿还。在过去，美国主要通过海外军事销售以及直接商业销售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以及是维护能力。外国军事融资计划即是以赠款或者是贷款的形式，允许接收国使用该个资金购买美国制造的国防设备以及是培训等等。该个资格由美国国务院决定并且由国防部执行。美国对以色列等伙伴国家的军援大多数是以购买武器的赠款形式。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军事融资为美国以及台湾提供了额外的工具以及是崭新的安全合作模式。他说，虽然总统提取权不能够提供长期解决的方案，但重要的就是表明出美国评估台湾海峡局势的紧迫性，并且解决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导致的近期军事能力不足的问题。萧良奇撰文分析，美国国会法案在授权以及是拨款之间的脱节，以及是对台湾方面的预算程序缺乏了了解，削弱了向台湾提供外国军事融资的新政策。为了确保台湾不会对中国的入侵毫无准备，美国决策者应该是努力简化以及明确地向台湾提供赠款的程序。过去的两三年以来，随着中国侵台压力恶化以及是军售交付延诱，很多的美国议员以及是学者开始倡议扩大美国给予安全援助的方式，并且提出相关的法案。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军事专家蔡耶芝以及是沃克2022年发文指出，支持台湾将有助于纠正外国军事融资的历史失衡。国务院最近的外国军事融资预算请求当中，只是有2%是用于东亚以及是太平洋地区。美国空军战略事务咨询顾问詹益廷在5月17日指出，在近期美国国防生产的问题将会继续延迟向台湾交付对外军售的项目，但是台湾军队仍然将会从总统提取权以及是军售当中是获得相对少量的新平台武器以及是能力，然后是涓涓细流感会变成滔滔洪水。他说，台湾将会有大约3年的时间来构建以及是优化他们军事训练计划，以确保这些武器能够迅速以及是充分地整合，从而大大增强对中国的威慑力。詹益廷认为，总统提取权的运用可能代表着为台湾建立强大战争储备的第一步，并且可能增加不受军售积压影响的新能力，有助于对抗中国的灰色地带战争以及是全面入侵。但是韦之立同葛林系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必须要将台湾推到是总统提取权以及是外国军售的最前线，获取台湾防御最需要的不对称防御能力。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个并未有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政府以牺牲在亚洲的威慑态势为代价是来关注乌克兰。他说，美国的安全援助可以通过总统提取权对外军售以及其他的方面，譬如是培训，来加速台湾获得不对称防御能力。但是美国的援助不应该是一张空白的支票，相反它应该严格以台湾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以及是采取不对称防御战略为条件。如果台湾不能够表现出认真对待自己的防御，这样要说服美国人民派自己的儿女为台湾作战就困难得多。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军事融资以及总统提取权本身并不是根本解决的方案，他们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只是拼图当中的一块。 他指出，对台军售、军援等手段都是为了尽快显著改善台湾的防御，以确保能够阻止中国的进攻，威胁并且强迫中国使用考虑其他方式与台湾接触，并且最终迫使到他们和平解决北京和台北之间的政治分歧。韩宇伯表示，外国军事融资可以通过总统的提取权来获得美国弹药库存，加快采购的过程。如果美国是退后一步，扩大台湾可以购买亦是美国能够提供的东西，外国军事融资可以用于美国的优先事项，并且给予台湾更大的灵活性来采购他想要的东西。据香港南华早报在5月22号的报道，台湾的 F-16V 战斗机已经配备来自美国的AIM-9H 响尾蛇导弹，以响应中国解放军的侵扰。今年2月份，美国曾经用该个导弹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台湾在2016年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升级他们的141架 F-16A 和 B 型的战斗机，从美国购买了140枚的 AIM-9H Block 2的导弹，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所有的改装。目前位于花莲的 F-16 中队已经接收了40多架的升级之后的战机。不过美国积压的未有交付对台的订单已经高达190亿美元。拜登政府对台军售呈现出相对的克制，以防御为主，注重小型机动的不对称作战武器等特点。美台双方对于不对称的定义似乎仲未有达成统一的共识。非政府组织武器贸易论坛收集来自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的数据显示，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6月到2020年的12月一共向国会通报了11次对台军售，金额是高达 182.7 亿美元。拜登政府自2021年8月到今年3月的相关统计分别为9次，以及是 35.06 亿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室主任汪柱中撰文指出，特朗普政府从传统包裹式的军售转变为是随提随审、逐案公布的常态化军售，适当放宽出售进攻性武器限制，注重对接台湾当局的整体防卫构想。韩宇伯认为，奥巴马曾经冻结或者推迟宣布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重启了对台军售正常化的趋势，拜登政府亦都一直在度提供稳定的安全援助，但是性质过于狭窄。去年因为不符合非对称作战要求而取消了出售台湾求购的 MH-60R 反潜直升机、E-2D 早期预警机以及 M109 自走炮。他表示，拜登政府以美国主导售台武器，不是合作性的双向度，而是指令性的作风。拜登政府告诉台湾什么能够买，什么是不能够买，这个特朗普政府期间相互合作的宣传不同。韩宇伯表示，如果台湾的安全需求不单止是应对诺曼底登陆式的攻击，美国的安全援助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美台商会认为，拜登政府政策的不足之处就是安全援助未有广泛地关注，而是狭隘地针对某一种的情况，排除了封锁、隔离、灰色地带活动等多种的情形，这些都是需要台湾获得美国政府不愿出售台湾的平台以及系统。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萧良奇指出，虽然美台对于台湾投资更多不对称能力的共识日益加深，然而如果没有联合规划以及是战略，仅仅是获得不对称能力本身是不足够，前者可以有效地利用合作伙伴的能力来瞄准对手的弱点，并且实现不对称防御战略。此外，他亦都建议加强台湾扩大军事训练以及是在岛内外预先部署库存。美国提供给予台湾的任何防御物品，只有配备台湾的士兵才能够发挥作用。在军事空间之外，萧良奇呼吁美国、台湾以及盟友在伙伴应探索是恢复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或者是类似机构，开始认真地讨论和计划协调对中国侵台后实施的经济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于中国反对台湾今年又一次无法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包括美国在内，大会上有很多国家为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和世卫组织发声。活动人士说，今年在世卫大会当中为台湾提出倡议的声浪更加强烈，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考虑场外抗议的台湾团体态度都比以往更为友善，只是对他们当面提问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时候，就一再重复需要多数会员国的同意才可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到日内瓦为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发声的台湾人社团，在5月21号在万国宫前的大会开幕活动为健康而走，遇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高呼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吶喊声当中，很多台湾人直接催前问谭德赛为什么不给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其中包括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宣达团副团长曾中海。他说，今年因为他自己亦都有落去走，我亦都是考虑过，因为我们群台湾人在那边的喊口号，然后就看到他从旁边走过来，他原本是想默默地走过去，大家看到是谭德赛就全部是围过去。刚从日内瓦返回到台湾的曾中海，台北时间星期二晚间一落飞机就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谈到了他其他的台湾世卫宣达团成员考虑谭德赛的经过入双方的对话。他说他是有跟过他讲，请他是排除政治的因素，因为人人享有健康，不分任何种族人群，不能够有任何的政治因素，所以身为秘书长，他应该是持有这种的理念，应该是邀请台湾来参与，至少是要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谭德赛的反应就是说，他一直是重复地说，这个仍然是要多数会员国的同意，但是他仍然是说健康和病毒不能够用表决。自2015年开始，每年都会到日内瓦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发声的曾中海说，谭德赛对这个问题的答复都是说，台湾要争取更多的会员国的同意，不过曾中海认为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讲法，因为如果需要多数会员国的同意，这样为什么台湾能够参与，为何之前台湾受邀参加大会不需要经过表决。台湾曾经在2009年到2016年获得世卫大会总干事的邀请，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不过自2017年到现时都是没有再接到邀请。郑仲海说，我们有跟他讲过，因为你今天身为一个秘书长，你有责任去照顾地球上每一个族群的人，他有权利是去得知这些信息，为什么台湾要排除在外。郑仲海说，由于2020-202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卫生大会是以视讯方式举行，因此这个是他第七次到日内瓦参加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集会。他亦都看到今年同以往有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谭德赛对台湾团体的态度有极大的转变。他认为这个或者是因为受到美国以及七国集团国家的压力。他说，跟几年前比起上来，他对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比较有耐心，讲实在的，他以前看到我们已经是掉头走了。曾仲海提到，2018年是为健康而走第一次举行，当时宣达团的活动因中国的因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能够穿有任何印有台湾字样的衣服，同台湾参与世卫有关的诉求标语文宣都要收起来，而且在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之下，瑞士警方亦都对台湾团体的行动十分严格，会要求我们是脱锁啲咩嘢，咁系会有冲突。不过可能系因为我哋嘅抗议同国际社会嘅压力，现时已经系比较好。而此外，郑仲海仲表示，佢亦都见到呢次嘅国际社会系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嘅声浪，要比以往更加强大。佢话每年响讨论台湾要唔要参与大会嘅呢件事情上边，已经系变成咗系好似例行性。但系你会睇到越嚟越多，尤其系中东欧嘅国家，呢几年同台湾交流特别紧密嘅国家，立陶宛、捷克，甚至系波兰，可能系乌克兰战争嘅关系，所以佢哋特别系同情台湾。响呢啲议题上边，我哋系特别多咗欧盟国家嘅支持。 同时亦都是台湾南投县县议员的曾仲海说，以往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一事多半是美国、日本以及和台湾有邦交的国家会为台湾发声，但是今年有更多的欧盟国家声援台湾，因此他有信心即使在大会上面要就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进行表决，台湾就是输亦都不会是好像过去那么惨，因为以前的表决票数是悬殊，但是近年来由于更多人对台湾有所了解，他相信很多国家在投票的时候顶多是弃权，而不会是去投反对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部长贝塞拉星期一在大会发言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以及世卫组织。贝塞拉说，全世界都面临着共同的卫生问题，需要共同的解决办法，包括产妇死亡率、癌症、传染疾病等等，下一个可能发生的大流行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太远。他还说，世界各国以前就曾经聚集一切追求大胆的目标，直至是面临威胁亦都取得成功。贝塞拉表示，我们是可以再次做到这样，我们是包括具有建设性的利害攸关者。他说，有能够扮演的角色，美国持续强力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更广泛的工作。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二在国会山发表文章的时候表示，台湾又一次无法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联合国系统有个大的影响力，美国必须要做更多来抗衡这种影响力，加大为世卫大会纳入台湾一事发声就是最好的开始。他说，台湾应该是对疫情的成功不单止值得世界学习，更重要的就是美国亦都应该在这些会议当中支持好像台湾这样的伙伴，确保有一个强大的联盟，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新冠大流行承担责任。他还表示，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以外是一个例子，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更广大的联合国系统有过大的影响力。麦考尔说，美国是联合国最大的资金贡献者，但是中共却是善于操纵这个系统，以更改全球基于规则的秩序来打压批评者，以及是合法化了他们的威权意识。无疑他们亦都会威胁要对有需求的国家撤回现在或者是未来的贷款和捐款。美国是必须要做更多的抗衡中共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影响力。我们亦都可以从更坚定地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开始。世界卫生大会进入第三日会期的时候，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已经有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捷克、法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等七个国家在会议当中为台湾发声，他们肯定台湾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模范，应邀成为是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各项会议机制和活动。而在过去的星期一，由台湾友邦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的提案，经过总务委员会以及大会的辩论之后，被拒绝纳入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的议程。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亚办事处和瑞士其他的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对此表示，这个结果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世界卫生大会连续七年拒绝涉台提案，这个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亦都再次表明在世卫大会踩着涉台的问题无出路，不得人心。陈旭仲表示，台湾参加包括世卫大会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必须要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个是联合国大会亦是世界卫生大会有关决议确认的重要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德国较早时候说，中国目前仍然在德国的领土进行警察活动，而且有中国和非中国公民代表北京执行公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观察人士分析，这个显示两国的猜忌正在加剧。
雖然柏林當局可能介入並強制要求北京關閉海外警察局，但中國在歐洲各地仍然有相關的機構，如果不積極改善作為，恐怕會導致僵化的歐中關係再下探。據路透社消息，德國外交部和內政部在星期一5月15日表示，德國安全機構認為中國目前仍然在德國領土進行警察活動，儘管北京2月份曾經向柏林政府表示已經停止了這一類的行為。德國內政部發言人指出，安全機構認定該國境內有兩個所謂的海外警察站，並表示這些受到質疑的警察站不是固定地點的辦公室，而是移動式的設施，並有中國人和非中國公民代表北京執行公務。德國外交部發言人補充表示，目前柏林當局正在與北京商討如何解決這項問題。對此，觀察人士分析，中共意識到德國的紅綠燈政府，也就是由社民黨紅色、綠黨綠色及自民黨黃色所組成的三黨聯合政府上台一年多以來，對他的不信任感已經逐漸上升，並更加重視他迫害人權及基本自由的情況後，就試圖藉由當地的秘密警察站來到阻撓中國異議人士在德國舉行任何出現損害北京威信、聲援民主或人權的活動，甚至阻止他們申請歸化。然而，觀察人士話，呢次德國外交部同內政部對外公佈中國仍然進行秘密警察活動，顯示柏林已經對北京嘅非法擴張行為更加提防，兩國嘅互疑正在加劇。台灣輔仁大學意大利文系副教授兼主任張萬仁對美國之音話：德國最親中嘅社民黨都已經緩緩喺度改變立場。中國當然意識到德國的立場正在改變，如果今日有中國人，他在德國，他是異議人士、親民主的人士，他可能想要歸化德國，這個時候一定會引起中共的疑慮，海外的兩個檢查所勢必就可以發揮功用了。這個也都顯示出中共對德國其實是有疑慮的，而這個疑慮來自於德國現在所有的政黨都有反中的傾向。这并非德国首次指控中国在他的境内从事违法警察活动。自由亚洲电台指出，去年11月，德国外交部就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出外交召会，要求他们立即结束在德国的非法警局活动。不过中国大使馆回复表示，保证没有这一类活动。中国官方近期都再次对外否认相关指控的。在星期二5月16日，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發表聲明表示，由於新冠疫情期間，部分海外中國公民沒有辦法回國辦理中國駕駛證期滿、換證等手續，部分熱心的僑團因此就提供了臨時的義工互助服務，而這些義工服務人員並非中國警務人員。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強調，德國境內並不存在個別傳媒所稱的警察站或者警察服務中心，並已經停止僑胞志願互助，希望德國方面去客觀地處理這件事，不要為任何捕風捉影留下空間。然而，熟悉中國外交事務的前中國駐澳洲悉尼總領事館政治領事陳用林指出，中國稱僑民志願輪流為海外中國公民義務工作的講法是一個謊言來的。陳用林透過書面對美國之音表示，駕駛執照過期、期滿、換證等這種不是太過複雜的日常業務，中國政府一向都是由駐外司領館辦理，而即使疫情期間申請辦理相關業務的海外中國公民眾多，中國亦都不是太過可能將會牽扯到費用的事項交由海外熱心僑團去處理，以免發生爭議，除非雙方簽訂僱傭合約。因此，陳用林認為北京打住熱心僑團提供臨時志願服務的幌子，實際上在德國運作海外情報站的可能性非常高。陳用林就說，德國政府指境內仍然存在兩個中國警察移動式設施，應該只是婉轉的講法，實際上只是有兩組中國秘密警察仍然在德國活動， 只是碍于双方关系未有抹晒面而已。中共的外交充满谎言。陈用林表示，原先中共在海外设立警察服务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猎狐行动，亦就是指中国公安部执行追捕逃亡到海外的犯罪分子的专项行动，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援。但随着中共对外影响力的扩展，猎狐行动一直都很顺利，中国的胆也都越来越大了。陈用林说，近几年中央将很多入不敷支的案件交给各省市去处理，让他们管好自己人，好像福州、温州等传统侨乡就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始在海外同乡会中设情报站，办理驾照服务侨民作掩护，监控各国华人社团和在逃官员和问题的商人。现在职能已经扩充到去监控海外中共敌对势力，甚至蒐集各类的敏感情报。陈用林说，2004年他仍然在中国驻澳洲悉尼总领事馆工作的时候，当时领事馆曾经收到中国安全部和公安部联名发的指示，要求他们密切关注在澳洲中国留学生的动向，防止学生好像是六四的敏感日上街游行。因此，如果德国的中国海外警察站持续存在，陈用林分析，在他和其他国家的警察站职能大同小异的情况之下，可以想见未来德国遭到中国监控流亡的异议人士和华人社团都是顺理成章的事。留学生更加可能会觉得中国政府就好像影子一样盯住他们。德国并非是全球唯一出现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站的国家。据国际组织保护卫士去年12月发表的报告，中国在全球的海外警察站多达102个，欧洲包括了意大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及罗马尼亚等国均有类似机构存在。美国上个月中亦都在纽约逮捕了两名涉嫌运作中国秘密警察站的美籍华人。富人大学的张万仁表示，有鉴于荷兰和爱尔兰在发现他的境内出现非法的中国警察局之后，随即下令要求北京关闭相关机构，德国政府在公开中国警察站的存在之后，势必亦都会跟进这些欧洲国家加入并强制要求中国关闭这些警察站。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则说，德国包括了平治、宝马等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规模相当庞大，柏林当局基于经济上的需求，不是太过会对北京采取太过强硬的做法。因此丁树范认为，如果中国迟迟都不愿意关闭在德国的秘密警察局，柏林可能只会对北京提出抗议，不会轻易做出强烈的反应。然而丁树范提醒，目前欧洲议会的民间团体力量强大，而且与商界采取竞争关系，这些倡议团体对于中国在香港及新疆迫害人权的状况相当感冒，亦都间接导致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至今仍然遭到冻结。因此丁树范认为，虽然德国不见得立即采取强势作为，但是中国如果持续肆意在欧洲进行秘密警察站的布局，导致当地人权遭受侵蚀，咁就可能会导致欧中关系进一步遭到冲击。丁树范话，中国必须要自己去思考，特别是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确觉得需要恢复同欧洲关系嘅时候，如果中国再唔采取自我节制做法嘅话，我认为可能会刺激欧洲嘅民间社会力量变得更加大，会压过商界嘅声音，咁就会使得到中欧关系恶化会长期地持续落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总理莫迪5月19号展开为期6日的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三国访问行程。专家认为，莫迪想借此去巩固和西方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压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南水海军，并且利用主办20国集团峰会去扮演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莫迪5月19至25号出访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三国， 争取巩固印度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的关系，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莫迪以观察员身份在日本广岛参加5月19至20号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高峰会，5月22号到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的会谈，并将出席第三届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印度贾亚哈拉尔尼克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谢刚认为，莫迪这次出访的最大目的是巩固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以抗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扩张。他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莫迪在他第一任期就访问了斐济，但由于当时印度没有军事基地或者足够的军力，无法出动海军在太平洋岛国行动，莫迪的态度比较谨慎。谢刚指出，现在印度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其他三国立场一致，莫迪有足够的后盾，可以对太平洋国家做更多的承诺。其次，印度在太平洋地区有庞大的移民，莫迪对这个的族群一直相当关注，而中国因素是莫迪最为在意的，因为王毅提出在太平洋国家进行警察培训，如果印度不插手，就可能会使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更加扩大。曾经长期是派驻印度的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过去印度一直秉持住不结盟与战略自主与平衡的政策，游走于印太政策及是中俄战略协作之间，致使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无法提升抗中的力度。但随着中国日益对印太地区是施以地缘军事与政经的霸权的压迫，令到印度感到印太有事就是印度有事的国家安全威胁感。
印度呢，借由巩固与西方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呢，以遏制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南水海军。
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说，印度籍由巩固与西方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以压制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南水的海军，这样除了可以确保印度的国家安全，还能够是享有美国为避免大量生产网络与中国相关的安全风险，将半导体和电信等重要产业链是转移到印度的经济红利。陈文甲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将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论坛上与帕卢和密克罗尼西亚签署新战略协议，这个将会使到到场主持的莫迪与美国在该地区形成更加巩固的合作关系。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太平洋岛国确实是印度外交的新舞台，莫迪试图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扮演一个中介人的角色，或者是扮演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的角色，说服西方国家为太平洋岛国更多贡献，藉此深化印度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今年印度作为二十国集团的主办国，就是莫迪最好的契机。
莫迪会很希望善用主办G20这个舞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桥梁，然后与开发国家沟通，尤其是关于气候变迁的议题。
陈炳禄说，莫迪很希望善用主办 G20 的这个舞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和以开发国家沟通，尤其是关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因为气候变迁对太平洋岛国来讲是一个全网关系的议题。他说，莫迪的意图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印度在太平洋岛国能够扮演几咁重要的角色，其实是有疑问的。他说 G20 在3月已经开过了是第一次的外长会议，但是并没有对于气候变迁或者是减贫减债的议题有任何新的回应。印度尼克鲁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少恩表示，自从美中贸易战开打，制造业纷纷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未来印度将会取代部分中国制造的市场，因此印度参加 G7 峰会的时候与各国讨论有关投资、供应链布局、技术转移等议题，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等民主国家的协商。
但反过来说，其实印度它也需要去负起四方对话国它应有的义务，例如说在海上围堵中国，其实这不算是印度的主力。那印度除了可以继续在中印边境保持它坚定的立场，但是它不会开火。
林少恩对美国之音说，反过来讲，印度亦都需要负起四方对话国应有的义务，例如在海上围堵中国，但其实这个并非印度的主力。印度除了可以在中印边境保持坚定立场，但是亦都不会开火。 另一方面，印度愿意帮忙美国接管进入太平洋岛国，以较低的风险换取四方对话国的信任和谅解。林兆恩说，这次 G7 广岛峰会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到访，他落飞机之后第一个会晤的国家领袖就是莫迪，可见得印度在西方与中俄之间的角色的重要性。莫迪5月20号在广岛和访日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会谈。莫迪对泽连斯基说，他完全理解他和乌克兰人民的痛苦，他可以向他保证，为了解决这场冲突，印度和他个人将会尽一切的可能。以上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